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十字架就是向世人彰显神无条件大爱的地方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对信耶稣的人来说，复活节是一个很重要又别具意义的节日，因为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可是我们真的完全明白十字架的信息吗？又或者我们根本对十字架不求甚解呢？没有十字架的死亡就没有复活。然而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意义，这是带给人类盼望的信息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十字架是象征基督教的一个普世标志，但是为什么是十字架呢？为什么不是别的符号？比方说，为什么不是马槽而是十字架呢？耶稣基督是出生在马槽里的，为什么不用马槽作为标记呢？而耶稣在木匠的家庭中长大，为什么不用木匠的产品作为标记呢？耶稣不是在30岁出头出来传道之前是辛苦做着木工帮助家计吗？又或者为什么不用船来作为标记呢？因为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每每遇到人多，又或者是靠近海边的时候，就会登上一艘船，撑到海的中央向群众讲道。又或者可以用毛巾作为标记，因为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纪念，让人回想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，在楼房上和门徒一块吃逾越节晚餐，为门徒洗脚的事迹。又或者用一块石头作为标记，可以象征和代表着复活，因为坟墓门口的大石头被滚开了，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这一切其实都可以考虑作为基督教的标志。但为什么是十字架呢？原因是十字架的信息是整个基督教的中心信息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，对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十字架代表了什么信息呢？当主耶稣被钉的那日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站在十字架下观望，看着他心爱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。对于玛利亚来说，十字架自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，因为是犯了死罪的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对于当时罗马帝国外邦的罪犯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罗马公民是不用钉十字架的。然而从小到大，玛利亚所看见的耶稣是完全的，是无罪的，是没有犯过任何错，没有做过任何不好或者是不义的事，反而是勤奋的、忠心的帮忙他、照顾他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竟然被钉在残酷的、可怕的十字架上，是这样的充满羞辱，是这样的痛苦，并且左右两边各钉了一个强盗。玛利亚看见主耶稣被群众所唾骂、被戏弄、被鞭打，看上去主耶稣像是他们其中的一员，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但是在玛利亚心里，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无辜的，他也知道耶稣就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神借着圣灵感孕他而生下的。 玛利亚从来没有忘记天使怎么样把喜讯传给她的情况。天使告诉她，你将要生一个孩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玛利亚内心知道，耶稣出生乃是神在他身上的奇妙作为。然而现在他竟然亲眼目睹主耶稣遭遇像犯人那样的对待，而且更可怕的是接受当时的酷刑，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。不过另外一方面，玛利亚又知道主耶稣这样受死正是应验了先知预言中所说的。相信当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看着耶稣被钉的情景，他的脑海中必然多次浮现发生在耶稣还是婴孩时代的往事。这些往日他还不明白的话语，今天却一一的应验了。当主耶稣还是婴孩，还在玛利亚的怀中，在洁净的日子满了以后，玛利亚带着耶稣到圣殿去，按照律法的要求将他奉献给神。而当时呢，有两个人物出现在圣殿中，和玛利亚正好遇上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就记载了这件事情，而这两个人就是女先知亚拿和西面。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2:34-35，经文说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路加福音2:34-35。当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，看着心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是那样的痛苦，满身伤痕的时候，他的心真是好像被刀刺透一样，那样的痛楚，正是应验了西面所预言的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因此，十字架对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来说，既是一个羞辱的记号，同时也是预言的应验。那么对于当日站在十字架下的门徒来说，十字架又对他们传达了什么信息呢？到底十字架对门徒来说让他们想到什么呢？其实当日在十字架下的没有几个门徒，因为当主耶稣被捉拿以后，门徒都四散了，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门徒都聚集在十字架下观看。然而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首先，他们必定会想到，这是新国度的梦想的幻灭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:10-11，路加福音19:10-11，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。国度这个观念在当时人的心中很重要，而当主耶稣出来传道，头一个带给人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。虽然主耶稣所指的天国或者说神的国不是世俗的国度，然而门徒和当时的人所意识到的、所期待的，却以为是一个世上的国度。因着主耶稣的出现，带着权柄和能力，必然能够把这个国度建立起来。那就是说，门徒和耶稣在一块儿，他们内心实在是期盼着这新国度的出现。主耶稣可以把他们从罗马政权下释放出来，使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属地的国度，可以获得自由，可以恢复荣耀。而门徒因为是耶稣的学生，自然也有份于这个属于耶稣的国度当中，这可以说是门徒的梦想。甚至当主耶稣复活在升天之前，门徒还不明白，还不松口地问着耶稣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之前雅各 和约翰的母亲还为着谁将来可以在国度中坐在高位上，谁会坐在耶稣的左右边而求见耶稣，希望耶稣可以让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他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他的右边。由此可见，门徒心目中的国度是地上那可见的国度，是过于对于属天国度的期盼，过于那不可见的国度。只是耶稣一直希望他们明白那个不可见的国度，而耶稣所谓的国度其实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什么时候人的心愿意降服由神作王掌权，那里就是神的国。所以主耶稣曾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就在你们中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人的心如果由神作王掌权，这个人的心就是神的国。然而当时的门徒还不明白这深奥的道理，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国度这个梦想此刻已然幻灭，耶稣已经不在世上了，又如何能建立他的国度呢？当然耶稣死后三日复活又改变了门徒的思想。然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一刻，门徒感受的是非常悲观，非常消沉，因为他们再也不能有国度这个梦想，这个梦已经随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灭没了。第二个门徒想到的就是十字架澄清了一些他们过去的困惑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耶稣头一次向门徒透露他即将要受苦和受死的事情，而耶稣这次谈话引起了门徒极大的反应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以及二十二节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经文说：“从此，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”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为什么彼得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？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把耶稣要受苦的事跟刚才他们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把它连贯起来。此后耶稣多次向门徒预告他要受苦以及受死的事，并且明确地指出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受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。但是门徒依然拒绝相信接受耶稣所说的，因为这跟他们心里主观的认定基督要在地上作王，要复兴以色列国是毫不吻合的。而现在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发现耶稣所预言的受苦受死的事真的应验了。此刻他们所看见的澄清了一些他们过去感到困惑的事情。之前耶稣告诉门徒他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，又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但是在此同时，耶稣竟然又说出另外一番的话，指出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他们要害耶稣，他要受他们许多的苦，要置他于死地，可是他要三日后复活。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，到底这些话语怎么样融合在一块呢？即使在临别之前，主耶稣在楼房上跟门徒谈话，说了很多的事情，又设立圣餐，指出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血，为你们流出的。可是门徒依然不明白，他们依然是想着一个物质的、世俗的、地上的国度。主耶稣到世上来，就是要成就，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，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以色列人从罗马政权中释放出来，为他们建立新的国度，重新得回荣耀。可是十字架明显是粉碎了这个地上国度的可能性，也是象征一段难忘的关系的结束，因为耶稣离开了他们。试想十字架下的门徒，也许有彼得、有雅各、有约翰、有多马等人，他们有的可能是紧紧地跟随着，有的可能是远远的一边观望着， 看着所爱的夫子，他们过去三年多以来朝夕共处的老师，这位自称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的拿撒勒人耶稣，现在竟然是无助地被挂在两个强盗中间，和他们一块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门徒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这其中的几个渔夫过去都是彼此认识的，也许是一块打过鱼，他们后来分别被主所呼召，一块跟从了耶稣。而十字架是否意味着这一切的结束，为三年多的时间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呢？在十二个门徒当中，还有一个别有用心的门徒，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到底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，对犹大来说又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信息呢？这犹大和其他的门徒一样，都是跟从耶稣有三年多的时间，他也看过不少的神迹奇事，他也听过不少的耶稣的教训，和耶稣一块相处过。主耶稣在他三年多的传道生涯中的确行过不少神迹，可是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并不是单单只为了医治病人，他的目的乃是要借着神迹宣扬天国的福音，证实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超然的能力。然而当时明白主心意的人并不多，他们多半是来凑热闹，来看神迹，甚至希望能够吃饼得饱，他们并不明白主的心意以及主希望带出来的目的。主耶稣要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拥有一切的权柄，所以不但他所做的与众不同，他所说的话语和教训也是与众不同的。而在这加略人犹大心目中，相信当他目睹或者说知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必然会想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，他竟然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，把他交在法利赛人手中，然而所得的报酬只是30两银子而已。其实把耶稣交出来给法利赛人，除了那点银子之外，对犹大是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因为他本来以为可以在国度中和耶稣一块掌权，这个理想因此幻灭了，和其他的门徒一样再也没有国度的盼望，他也不能在主的国度中再做什么职位，因此犹大是满怀沮丧，只是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而悔改认罪求神赦免，他反而出去沮丧的吊死。十字架对犹大来说是他生命的终结。此外呢，我还要再提到一个人，是巡抚本丢比拉多。到底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对比拉多来说又有什么含义呢？我们知道比拉多是犹大的巡抚，他是罗马政府所委派的，意思就是说他的权柄是直接由罗马政府所赋予的，所以他必须履行罗马政府一切的法律和规范。而十字架对比拉多来说，就是他处决了一个无辜的人。在比拉多的审讯当中，他先后三次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死罪来。在比拉多对案情的了解和审讯过程中，他很清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他是被人诬告的，而在讲求公义的罗马法律之下，他竟然做了这样不义的事情。所以看着自己把耶稣亲手交给罪人，比拉多心里绝对不是无愧的。最后还有一个人，就是那名叫巴拉巴的强盗，他是个死囚，是一个作恶多端、犯了极为严重罪性的一个罪犯，而他应得的刑罚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违反了罗马政府的律法，所以是罪有应得。而当时的巡抚有一个常例，就是在重大节期的时候，他们可以随着群众的要求释放一个犯人。当时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因为他心底知道耶稣是无辜被害的，所以比拉多就提出一个建议，到底他们是愿意释放巴拉巴这个坏的出名的强盗呢，还是释放那查不出有什么罪的耶稣呢？比拉多希望众人要求释放耶稣，那么耶稣就不必无辜受害了。谁知群众一致说要释放巴拉巴，要除灭耶稣。比拉多就在群众的声浪中妥协了， 他出卖了公义，他违背了真理，他顺了群众邪恶的意念，就这样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把巴拉巴释放了。十字架的基本信息就是代赎，耶稣基督代替世人受死，这不但在巴拉巴自己心里最清楚，父神也是这么看待，而且父神看主耶稣的受死不但是代替了巴拉巴一个人，乃是代替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人的灵魂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极为宝贵，神看重人永恒的灵魂，即使世间只有你或者我这一个人，神也会为着你我赐下祭恩，主耶稣也会为了你或我这一个人而受死，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事。然而十字架对父神来说是极为痛苦的分割，这是因为耶稣背负着世人的罪，而使得神掩面不看他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痛苦地呼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不是皮肉的苦，不是被羞辱的苦，乃是要和神分隔的痛苦，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所爱的父神竟然掩面不看他，这是因为他背负着全人类的罪，全人类的污秽败坏都归在他身上。不过十字架对父神来说却是救赎大功的完成，救赎计划是神从创世之前就定好了的，神为我们预备了预定被杀的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神早就知道始祖在伊甸园会犯罪，也知道人的罪孽会越来越深重，而神在挪亚的时代用洪水毁灭了世界，叫洪水临到那一个不敬虔的时代，这一切全在神的预知当中，可是他却为人预备了救赎的计划，因着神爱世人，神要拯救世人，而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去成就了这救赎的大功。所以当神看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时候，神知道救赎的大功在十字架上完成了，救恩的完成使得神可以称人为义，神不再追讨人的罪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人背负了一切的罪。新约圣经罗马书3:26，保罗说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为什么先前神说犯罪的必定死亡，可是现在神又对犯罪的人宣判无罪呢？是什么使神做出这么大的转变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主耶稣站在罪人的位置上代替罪人受刑，以至于罪人可以免去刑罚。虽然人犯罪得罪神，始祖在伊甸园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，神宣判他们的死亡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而他们与神的关系又从那个时候中断了。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，遮盖了我们的罪孽，并且把他的义如同衣袍披在我们身上。为此神接纳那些信靠耶稣的人，称他们为无罪的，并且让他们与他和好，收纳他们做他的儿女。约翰福音1:12，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为你我成就的救恩所付出的代价？到底神付出了什么代价拯救你我呢？就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除去你我的重罪，满足神公义慈爱的本性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，使得圣洁的神可以拯救接纳污秽的罪人。今天十字架对我们又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呢？那就是神无条件的大爱。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？因为神是一厢情愿的爱我们。神爱世人， 除了这个原因，我们再找不到别的原因能够说明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。因为神爱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所以他拯救我们。因此十字架就是向世人彰显神无条件大爱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十字架，我们就想到神的大爱，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受苦牺牲，以至于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，可以脱离罪恶死亡的刑罚。罪是不断毁灭我们生命的，但是主耶稣却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，赐给我们永恒的新生命。我们之所以在今生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满有盼望，就是因为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所彰显的是神对我们的大爱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这是多么大的喜讯，没有人在定我们的罪，没有人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，即使撒旦也不能再控告我们，因为神已经不再计较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主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是这样的爱我们，而一个人他在十字架前的回应也就显出了他的灵性。愿主帮助我们清楚明白主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常常思想主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宝贵。愿我们心中被主长阔高深的爱所感化，愿我们一生一世高举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让我们一生绝志荣耀耶稣基督，而向他献上完全的爱。使徒保罗就是如此，他为得着基督看万事如粪土，他以耶稣基督为标杆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，明白主是这样的爱我们，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无论在教会的服事，无论在传福音，无论在家庭中，在工作上，都是为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十字架，让我们常常思念主的爱，思念主耶稣的受苦牺牲，思念主所为我们付出的一切，并且在主的爱中，我们满有盼望，满有平安，充满喜乐，这样每一天过感恩的生活。今天的讲题，十字架的信息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受苦受死。除了肉身受尽痛苦和鞭伤之外，最痛苦的莫如背负全人类的罪。这份爱和救赎是我们一生要传扬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